的正道主题。当求庄稼的主，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韩东传道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贝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爱你的话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都能够明白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弟兄姐妹家里菜园子的啊，那个出产。当这些庄稼熟了啊，瓜果熟了，就要赶快的摘下来啊，吃不完得存着，然后慢慢的吃，还可以送人。这就是弟兄姐妹送给我的啊，我很宝贝啊，因为这是地里出产的庄稼。因为咱们今天是讲庄稼的收割，就是从地里面的工作啊，来类比天国的工作。我们今天的大纲来翻一下啊。大纲我们是三个，以祷告开始，然后是有智慧的工作，第三个是对应抗拒的力量。好，翻一下啊，让我自己来翻。好，以祷告开始。好，我来读第一节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了70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。这里讲到是主耶稣的差遣。若我们还记得哈，在第9章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差派了12个门徒，让他们去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就是说你们要到以色列的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然后就是要医病赶鬼啊。现在呢又设立了70个人，有的版本上面说是72个人。无论怎样呢，这个数字呢就是一个象征意义，就好像是12吧，是象征着12个以色列的支派。这70呢，就是象征着耶稣所要到的各个地方、各个城市、各个地方。在创世纪的第10章，那个时候是列国哈、列出了全地上啊，一共有70个列国的名字，在创世纪的第10章。所以70呢，象征着世界各地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万民啊都要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呢，耶稣他有许多的门徒，不光是那12个他特别拣选的使徒，还有这70个也是紧紧跟随他的。只有紧紧跟随耶稣的才能被耶稣差遣。当以后那个叛徒犹大死了以后啊，要找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，彼得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要去找那些在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常常跟我们一起作伴的人啊，就是指耶稣他有许多的门徒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差派是两个两个啊，为什么要两个两个成对的这样给差出去呢？不光是两个人的口说的话呢一个更加的具有可信性，就是两个人的见证更加让人可信。另外呢，也是要让两个人呢彼此的扶持，相互的鼓励。所以我们在事工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能够彼此配搭，互相帮助，而不是单独行动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法。特别是出去传福音，或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更是要这样。圣经中说呢，如果我们有2、3个人同心的祷告，必蒙神的应允，对吗？在生命记的第32章30节，这里也说两个人一同工作的果效是超过，是很大的啊，远远超过单独一个人。那你这样说， 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人，那两个人呢？两个人可以让万人逃跑。啊，第二节呢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要收的庄稼多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大丰收啊，丰收很大的。这庄稼是什么呢？庄稼就是人的灵魂呢，就是人的灵魂，就是比喻需要拯救的灵魂是很多的。庄稼已经熟了，那个意思就是人心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听见福音就要相信，有许许多多的灵魂正在等候，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听到福音，他们就能够信主得救。我们知道地里面的庄稼啊，是春天种下去，要经历夏天，然后秋天才熟了，它要经历风吹日晒、虫子的咬等等啊，然后才能长熟，然后才能收割，一熟了要赶快收，是吧？那我们人的心田呢，也是这样的。我们人生啊，经历了不同的风吹雨打，很多的艰难困苦，那么在人的心灵深处呢，就会有一种什么知罪，知道无能为力啊，无能为力，知道自己是非常有限的啊，就是人的心就已经被预备好了，这样的人心呢就很软了，就很软了，也很谦卑了，这个时候一听到福音就愿意相信了，而且这样的人数目是很大很大的，很多人对福音呢都闻所未闻，不知道的，没听过的，不知道的，大部分大家都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带着各样的问题，满身都是伤痕，蹒跚而行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稍微跟他一接触啊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些灵魂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一听见福音就能相信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想想你是怎么信的？主是怎么把你这个庄稼收割下来的？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庄稼熟了呢？我们可以从自己信主的这个经历中呢来想一想，哎，主是怎么收割我的哈？有些人呢，他就很希望知道生命的答案，他不一定说，但是呢他心里会有这种想法啊，他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渴望啊，心里为什么不容易满足，其实也不是不努力啊，也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没有达到目标，而是达到种种目标了，却呢还是不满足，心里面还是感到很失落。比如说要考大学是吗？考上了啊，那要结婚啊，也结了啊，要想要生孩子，孩子也有了哈，啊，想要出国移民，哎，也移成了。那移了民以后想找工作，你也找到了。那想要搬到一个什么样房子里面去，哎，也进去了，也搬过去了哈，也买了。想去什么地方旅游，也去了。生病了，向主求啊，好医治了啊，好了。哎呀，还有人就是很想退休，很想退休啊，好了，差不多也退休了。所有这些都达到了，都达到了，哎呀，高兴了一阵子哈，但是很快又觉得，哎呀，怎么就那么回事儿呢哈，心里面呢还是空落落的，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才心里面才踏实啊，才满足。其实这样的人呢，无论他在人生哪一个阶段，这样的人是已经预备好了，他要听答案了，耶稣就是他们的答案。这样的人呢很多呀，很多。我自己啊，在移民之前哈，就是，20多年以前，准备要移民了。那个时候刚刚30出头啊，准备要移民了，那就要去补习英文。我就在成都的一个大学里面就去补习英文，是外教来教的哈。那为了训练听说呢，他就常常让我们你提问啊，你提问，然后我们用问答来练习口语的听说哈。我就老是问一个问题。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啊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，我就是老是要围绕这个问这个问题啊。 哎，后来呢，那个老师他就要单独约我去见他们夫妇哈、啊，还说要礼物送给我，啊，不过后来我没有去成哈、啊，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他就没有去成，然后我很快就出国了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要送我圣经，但是我很快就出国了，那我就去到温尼佩，到了温尼佩一下就被主收割了，就没有耽误哈、啊。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预备好了，老想这个事儿，其实已经被主预备好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有十一个命令，我全部都用红颜色的字把它标出来了。第一个命令呢，就是求。既然这个庄稼都已经熟了，而且是主的庄稼，那马上就要开始工作吗？拿着镰刀马上要收吗？不是啊，第一个庄稼的主发出的命令就是求。就是祷告祈求，要先从祷告开始。神打发工人呢，他要神打发工人，因为人手太少了，庄稼太多了，做工的人太少了，少之又少。所以第一个主的命令就是要让我们求，祈求兴起更多的工人。为什么要先祷告呢，弟兄姐妹？干嘛不赶快干活呢？为什么要先祷告呢？因为神要我们把心归给他，我们要先成为主的人，才能承担主的工。只有我们跟神一条心了，才能够被神差派。那我们祷告求什么呢？就是求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这个是求神的事儿啊，是求神的事儿。就是这个人的眼里，他看得见庄稼，他才会去求啊，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可以说，这个人眼里有什么？有活儿啊，他有神国度里面的活儿啊。眼里有活儿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哈、啊。好像你回家，你看到家里的人有的忙忙碌碌的，哎呀，就是进门发现，哎呀，这个地要扫了，啊，这个垃圾要倒了，一出门呢就发现，哎呦，树叶也该收了，啊，车胎也该换了，哎，但是家里有的人呢，却是眼里没活儿、啊、哈，是吧？嗯，啥也看不见。啊，有个婆婆说她女的儿媳妇，她说我儿媳妇人挺好的，但是，哎呀，她怎么就眼里没活呢？啊，我进到我老大的房间哈、啊，我看到到处都是活哈、啊，哎，她呢却说，哎，很好呀，很好，看不到啊。啊，好了，等她自己搬出去了，好了，她又看得见了啊，把她自己的小屋收拾得挺好的啊。只有眼里有活了吧，才能够差派去干活。如果眼里没有活的话，是派不动的。我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，我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啊，他就是要求我在家里面，你要做事哦，你长大了你要做事啊，扫地、做饭，带弟弟等等等等哈，啊，就是有要求的。天父也是对我们有要求的，我们才能长大。昨天呢，前天应该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 Bible Quizzing 去到渥太华，我们都是一个大人带几个孩子住在那个接待的家庭里面，我带着3个女孩子住在一个接待的家庭里面，就跟他们家的主人聊天。他们家的女主人呢是在渥太华的小学老师，我就问他，你当老师，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什么？他说最具挑战的就是不能说孩子你错了，你这个不对，不可以，现在他们的规定是不能这么说。那些都是小学的左右手都分不清的孩子，你不能跟他说你这个错了。他说比如说吧，他那个 behavior 就是他的行为不好，打人骂人推人，然后他不做作业啊，他上课不听，你不能说 no 的，说你这样不对的。那我说你怎么办呢？他说要用鼓励的方法，正面鼓励，不可以说不。我说我们都没有听过呀，怎么现在是这个样子？如果你不给他说你什么不能做，怎么教育呢？他说就是啊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困难，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更加严重，这是学校的规定啊。如果我们不说你不该怎么样，如果我们说你错了，你这个是错的，不说的话，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教导呢？怎么样可以得到教导呢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哈，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个眼里有没有活哈，我们在自己的小家你都能看到活，每天忙个不停，是吗？那么在教会这个大家庭，你的眼睛有活吗？有没有活啊？走进了教会，看到那么多新来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有活吗？看到那么多该来的弟兄姐妹没有来呀，应该正常的崇拜没有来，你觉得你有活在这个家里面吗？是吗？我们平时祷告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为传福音祷告啊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的需要祷告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要看到田里的庄稼，看到人宝贵的灵魂需要得救，我们要第一个主给我们命令的就是我们要向主求，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。神是在祷告里面差遣的，那些常常为传福音祷告的人呢，才会被神差遣跟使用。我们因为是去到欧洲嘛，所以我们常为那边祷告，所以神就差遣我们。哦，昨天在渥太华跟他们那个当地的牧师讲，他们是做阿拉伯的，他们就有老为阿拉伯的这个穆斯林来祷告，哎，神就差他们去到阿拉伯人当中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神差遣是因为你祷告，你看得见，你祷告跟神一条心，神才能差遣我们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过这样的祷告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就要开始了，因为这是命令啊。就像在家里面我们还没长大要听爸爸的命令一样，对吗？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听天父的命令，他命令我们要求，我们就要这样求。我们要懂事儿啊，看到这么多的庄稼，这么多的灵魂要收割，家主多么的着急啊，天父多么的着急啊，我们真的要懂事儿，要这样求呢。第二个呢，是有智慧的工作。第三节啊，第四节，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我们看到第一个命令啊，是求，大家记住。第二个就是去，啊，去呢，当然是个动作，不单是个动作，还是一个心态，啊。弟兄姐妹，最近我们陆陆续续回国的有不少人，是不是？疫情封了好多年，真的应该回去，应该回去啊，需要回去。那你心里想着，哎，你要回国一趟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就盯着那个机票，对不对？查那个机票，哎呦，什么时候应该订机票了？然后你要中间转机，你会预订酒店，你很早就开始准备你的假期。然后你的东西你要准备好，你手上的工作怎么预备好，你的家里的那些事情怎么交代好，你的侍奉怎么交接好，然后那个时间点一早都在你的心里了，在你的日历上了，不是这样吗？那如果主要让你去，你被主差遣，你一定是知道的。如果主要让你去，你准备要去了，你就会为去做准备哦，你就会一早就要考虑，就像你回国那样啊，你要去了，你就一早会考虑你怎么可以去，你怎么可以走得成啊。我们在暑期短宣一回来就在想，哎呀，下一次什么时候去呢？然后又怎么去呢？这个去呀，是主的命令啊，不是我们可去不可去的，不是旅游啊，是主的命令，领受了主的差遣就一定要去。这里说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这是主耶稣的命令，他差我们出去去收庄稼呢，庄稼都熟了啊，这么多宝贵的灵魂在等着得救。他后面说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看看这个可怕吗？当门徒被差出去的时候，是去到一个敌对的一个世界里面，充满了危险，一点儿都不浪漫。这个羊羔进到狼群里面，羊羔是多么温柔啊，多么胆小，多么无助啊，当危险来到的时候，它完全不能反抗，它唯一能做的什么就跑啊。但是你看它的体格，它又不是那种 奔跑型的动物哈、啊。那狼呢，狼是吃肉的野兽啊，很狡猾，很凶暴，很残忍。这羊羔落在狼群里又会是怎么样呢？相当的危险，相当的艰难。羊羔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它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形容就是门徒一定要凡事依靠主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很诚实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得很清楚啊，跟从他是非常危险跟艰难的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要找一个好日子过，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，很舒服的小日子，而是羊羔进入狼群。主耶稣说话非常的诚实，很多话咱们今天都不说了，我们不愿意说认罪悔改，我们不愿意说谦卑顺服，也不愿意说为主受苦，我们只愿意说给人带来平安、祝福、富足等等。19世纪意大利的一个著名的将军，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，是带领意大利统一的这位将军啊，叫加里波第。他曾经说过啊，他说：“士兵们，现在我要离开罗马去打敌人了。任何继续要跟外面的这个敌人去征战的人呢，你们就跟我一起来。但是呢，我不会给你们荣誉，不会给你们工作，我给你们的就是又饥又渴、强行军、打仗还有死亡。但是凡是爱国的，你们都跟我一起来吧。”类似的，主耶稣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跟从他，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跟从主耶稣是有困难、艰苦、逼迫等着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感觉自己过得挺舒服的啊，没有感觉自己好像进入那个羊进到狼群里那样，哎呀，那样难受，那样战战兢兢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想想是什么原因呢？那是不是还没有在这个队伍里啊，还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？那我们看第四节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任何人的安啊，不要问安。这一个呢，我们看到一方面门徒是像羊一样非常软弱的，另外一方面拆出去的这个环境啊是很险恶的啊，好像狼群一样那么险恶。哎，但是这里主耶稣却违背常理的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带东西哦，三个不要带，不要带，不要带，不要带，这都是命令，不是商量的。啊，是不准带路费，不准带干粮，备用的鞋也不准带，要让门徒完全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。这个呢是当时的做法，后来呢在22章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呢，这个要求就有一些改变。那咱们现在出门呢，咱们现在出门要提前做各种准备的，必须要带的是什么？要出国一定要带护照啊，要买机票啊，要订酒店呢、啊，要买医疗保险呢、啊，至少要拿一个小箱子，啊，里面带上自己随身用品还有经费。时代变了，但是原则没有变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信靠神，相信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，不用担心吃，不用担心住哪里穿什么。就是说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啊，我们去传那个信息就是去依靠神的，我们自己要把我们传的呢要活出来，才能成为神的见证人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不要问安，这意思就是不要就是说要有紧迫感，这些都不要带，轻装上阵，然后路上不要那么多闲聊啊，不要闲聊啊，因为时间紧任务重，不要长时间的闲聊，而要把时间把精力用在传道上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看第五节啊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，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我们看看第六节的另外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吕正中版本，一个是思高本。那里若有应得平安的人，你们的平安就会归到那一人，不然就会折回到你们身上。好，我们看思高本，那里如有和平之子，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，否则人归于你们。耶稣给的任务是不难的，没有就说你们去你要讲一篇道啊，没有啊，无论进入哪一家就先说一句问安的话，愿这一家平安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神要祝福接待你们的家庭。神如果看这家人当得平安，哎，就把门徒的平安啊就归到那人身上了，不然呢这个平安就会折回来又回到你们身上。哎，刚才我们不是说担心这个羊入狼群怎么办吗？哎，在这里看到哈，门徒确实是啥都没带，但是他们有什么？有主跟他们同在，有主的平安在他们的身上。神给他们每一个出去的人都配备了主的平安啊，这个平安是给门徒的，是你们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好像有一个翅膀，它可以飞来飞去的啊。如果你发出命令说愿这一家平安，如果他配得，这个平安就停在他们家身上了。如果神查看他们家不配得，那这个平安又飞回来，又到你的身上，停在你的身上。对啊，这两个版本呢，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，我们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我们可以给接待家庭的最好的礼物，是钱买不来的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就能把平安带到哪里去。所以呢，如果能有机会哈，接待来传道的门徒、来传道的人，实在是有福气啊，实在是有福气。我们看到这家人就是打开家门，什么都还没有做呢，主的平安就已经临到了哈，就已经临到了。好，现在说吃和住的问题了啊。第七节、第八节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，应当得到报酬跟照顾。对接待的家庭来说呢，客人来了，他的这个衣食住行要照顾好。那么对于被照顾的人呢，不要觉得别扭尴尬啊，不要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太麻烦了，我就不爱麻烦人，你看啊，我就这自己想个办法啊，住在外面，或者是我自己怎么怎么样，不要麻烦人。这是主的命令，你进去神要祝福他们，你呢就安心的住，安心的吃，但是呢你要过简朴的生活啊，不要追求更好的享受，而且要随遇而安，人家给你摆上什么啊，客随主便，你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啊，要跟人家吃得到一起去。有的人爱吃饭你就跟他一起吃饭，有的人爱吃面你跟他一起吃面，他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。我们去欧洲呢，在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都吃他们的饭哈，大部分都是青田人呢，温州人呢，他们摆上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，吃了不少他们的家乡菜哈。我们去到各家去传福音吧，知道我们是远道来的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，接待我们的都很热情，留我们吃饭啊，那我们就尽管吃，带着感恩的心吃，因为知道是主耶稣给我们吃的，那不会觉得麻烦，哎呀太麻烦他们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要为他们求平安。如果他们配得，那这份钱根本买不到的平安他们就得着了。比利时的那个季弟兄啊，他就是好多年的花粉病啊，治不好，非常困扰他啊，治不好，哎，奇迹般的好了。还有他早年呢那个打黑工啊，一大笔钱啊，被银行冻结了，哎，二十多年了，冻结二十多年，哎，解冻了哈，突然解冻了， 那女儿呢想要找工作很不好找，很不好找啊。哎，但是呢找到了，然后呢就去年开始他家后院那个花园啊，菜园子啊，有了从来没有的大丰收啊。哎呀，就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自己都知道啊，因为他接待了短宣队员啊，接待了牧者，这是神所降下的福，他自己都知道。他写了一大篇见证发在他们夏洛瓦的500多个人的华人的圈子里面啊，他就看到了神所赐的福，以他明白的方式告诉他啊，这是神所赐的福。所以呢弟兄姐妹，咱们要走出去啊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吃要住，不要搬家啊，这是主的命令。好了，吃住都安排好了，要干活了。嗯，怎么干呢？第九节，要医治那城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主被差遣，就是主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呢，带的是权柄跟能力，而且可以医病赶鬼。门徒出去医病呢，不是像医生，不是像医疗团队要用医术要用药物来治病。门徒治病呢是用主的权柄来治病，用话语用宣告信息来治病啊。治病的目的呢也是要给他们传福音的，他们这儿传的就这一句话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光靠说话祷告就能把病治好？他真的就治好了？那么就让被医治的这个人呢经历到神的大能。如果这个人回转归向神啊，回转归向神，那就对了，那这个庄稼就收下来了。他们去传福音治病的目的呢，还是要让他的灵魂能够得救，这个才是治病的最终的目的啊。那么对于不接待的人怎么办呢？我们看第三个，应付抗拒的力量。对于不接待的人呢，门徒要做的就是离开啊，就是离开。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是住羊，就是羊入狼群嘛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门徒不要免受伤害哈，免受伤害，不要继续受伤害。另一方面呢，他们离开有些动作有些说话也是对不接受的人的一个警告，让他们看见了听见了可以三思而后行，或者呢他们就转变了，转变了以后呢回转过来。那这里呢耶稣谈到了三种不接待的人。第一个呢是不接待的城市，第十节十二节，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就对待不接待的这些城市啊，门徒要把粘在脚上的那个尘土要给擦掉。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他们一看就明白，就是被神弃绝啊，这个一看这动作就明白，不但有动作，而且呢还有话语还有信息传递出来啊。看见的这个或者听见的人呢，他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啊，他们要想想他们到底是拒绝呢还是接受呢。神的使者在这个地方，现在机会当前，如果他们把神关在外面，他们选择的啊，如果他们决定选择把神关在外面，那么他们所受的审判要比索多玛严重的多。我们在比利时短宣的时候啊，就这一次哈，我们是以夏洛瓦为中心啊，就去到了一个开车大概40分钟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城叫 Moss 那个城，我们就按着一个没去过哈，按着在那边做餐馆的一个弟兄给了6家餐馆，就是华人餐馆，然后我们就去找，一个一个去找，用一个下午，他就是休息时间呢是2点下午的2点到6点，用这一段时间呢去探访，希望每个都探访到，因为只有那段时间是餐馆休息的时间，他们通常都是中午接待客人， 然后呢中间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晚上晚餐。那这段时间呢客人少呢就可以交流。我们这一组呢因为有季弟兄开车嘛，我们就四个人跑得比较远一点，但是时间很紧迫呀，所以进入每一家都是单刀直入，直奔主题。当我们四个人进去了，那个老板或者是店员看见了就很热情哈，客人来了那个几位呀，请坐呀哈，我们就不坐啊，就直接到他那个柜台前先问安，还是先问安哈，然后直接说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，专门就是来到你们这个地方呢寻找华人同胞，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，就直接讲，然后就一个人讲，其他三个人就祷告，心里祷告啊。这六家都去了，有一家呢老板不在，那他的孩子不懂中文，那略懂英文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那还有三家啊，听了就信了，真的听了就信了。还有两家呢不愿听，他说我们信佛的啊，他不愿听，他不愿听呢啥都不想听，那我们就走了。但是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客客气气的啊，没有向他们发出警告啊，就是告诉他们，哎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哈。我现在看到这一段呢，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好，应该发警告的，可能我以后不会去了哈。现在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发警告呢哈，这里说应该发警告，应该发警告的哈，我得想想应该怎么样警告，反正警告完了就走了嘛。我要是擦鞋他也不懂哈，我就警告好了哈。因为接受耶稣不是一般的选择呀，是永生永死的选择。对于有机会能够听见的人，他们真的是站在十字路口哈，他做的这个选择是性命攸关的一个选择，所以应该警告的，对吧？一旦做错了决定就没命了啊，神的审判的后果极其可怕的。几天前在我家门口呢遇到一个女士哈，也来发单张哈，也很热情哈。他发过来，我一看观音两个字我马上就说不要哈，不接受。哦，他就说哦你是基督徒吧啊，然后马上转身就离开。哎，我赶快说，哎，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耶稣啊！啊，他一边走一边很客气哈，很客气的说啊，我们各有各的信仰，互不干涉哈。好，马上就离开了。你看他们来讲他们的信息啊，他们没有警告的。我在讲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不接受的人应该有警告啊，这是我们跟别的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也应该警告，警告应该是我们的内容之一，神叫我们警告我们就该警告，我也得改啊，以前我都不警告哈，还是要警告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，要警告。警告就像什么呢，你开车对吧，你看见有个车在那乱开闯红灯，然后有危险动作，你会怎么样？因为按喇叭是不是，按喇叭就是警告嘛，应该警告。还有一种不接待呢，就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却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十三节十四节，哥拉逊呐、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呀、啊、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泰尔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，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耶稣就以哥拉逊伯塞大这两个犹太人的城市，哥拉逊就圣经中就提过两次，现在不知道具体在哪儿，估计呢是在加百农不远的一个地方啊。伯塞大我们都知道，这都是犹太人的城市，他们都自己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只是口里承认罢了，对吗？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啊，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呢他们要接受神的审判比外邦人更加严厉。泰尔就是推罗啊，推罗西顿这都是外邦啊，外邦人他们都没有机会听，也没有机会接受耶稣，但是这些所谓神的儿女口头上承认，但是心里面不接受。这里说的有祸啊有祸啊，这个不是报复，不像前面说他们不接待是吧，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， 不是这样啊，这个有祸啊，有祸啊，就是对那个不接待、不愿意真正的相信生命改变的，本来是神的子民发出的一个叹息，惋惜啊，惋惜啊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让听见的人有一个警告的作用啊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常常的目睹基督的作为，却仍然弃绝，选择弃绝耶稣，就是这加百农啊，十五节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加百农啊，他是蒙拣选的城市啊，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总部啊，是他的一个传道的基地呀、啊。这么多的城市里面，耶稣选中了他，甚至耶稣在其他地方提到加百农的时候，他称呼他说：“那是我自己的城。”那他是不是升到天上去了？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其实这句话呢是个问号，啊，是一个问号。那个翻译应该是：你以为你升到天上了吗？不，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你有听福音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但是还是不信。那么你的将来的结局就是必被推下阴间。十六节这里啊，又对门徒说：“听从你们的，就是听从我的；弃绝你们的，就是弃绝我的；弃绝我的，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看到啊，门徒是传讲神信息的，这样的人呢是最值得尊敬的。耶稣差派门徒就是代表他自己，所以当人们听门徒所讲的信息的时候，就是在听耶稣的。你不听呢，你就是弃绝神，弃绝神是一项最大的罪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当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传扬的那个是关乎永生永死的这个消息。如果他不听，就跟弃绝神一样，他不是弃绝你啊，他是弃绝神呢、啊，跟弃绝神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自己呢，我们要小心啊，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呢、啊，要传完全的福音呢、啊，不要传自己的福音，也不要传另外一种福音，一定是传纯正的福音。庄稼熟了，就是人的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庄稼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熟透了啊，但是时间不等人啊、哦、要赶快收啊啊，但是做工的人很少很少啊，家族很着急，急的心里跟火烧似的，人呢，人到哪里去了啊，有谁愿意参与呢？在这里呢有11个命令，大家要把这11个命令啊记在心里面。我们要投入进去，从最容易的开始做起，先祷告。我们列个名单吧，把你周围你接触到的、认识到的哪些人啊，还没有听过福音的，为他们提名祷告，切切的求主啊，打发工人去收这些庄稼，然后做好要去的准备，因为去是命令啊，不是选择，一定要去啊，一定要去。哦，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，反正就不能待在家里，要去，要实地的去，面对面的去谈啊，面对面的去谈，要做这样去的准备跟去的计划，一定要去啊，还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是羊入狼群哦，但是不要怕，主所赐的平安在我们身上，啊，因为抢救灵魂是一个属灵征战。我们只要跟着我们的元帅听他的命令就能打胜仗，这些都是他的命令。你去了以后进到家门要说什么，什么不能带啊，要说的，要住的，要吃的，不要搬家。那怎么做呢？去了以后要用神的权柄来医治啊，来祷告，来医治，然后说什么神的国进了啊，传福音。那对于不接待的呢，也要说，也要说，这都是命令啊，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，有审判，有警告啊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一定要有紧迫感。啊，前几天呢，在温哥华那位陆克弟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70多岁的一个老弟兄，很会传福音的啊。他已经去到比利时2次了，他又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呀，明年什么时候再去啊？你要早点说啊，我好准备啊。”他就是这样有一个迫切爱主、爱人灵魂的心哈。弟兄姐妹，你我又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拯救我们，你给我们使命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让我们听见命令就去遵行。神啊，你既然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是属于你的孩子，你就赐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心吧。不要让我们去爱这世界，让我们来爱主，爱人的灵魂，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需要。求你把传福音的负担重重的放在我们心里。神啊，不要让我们冷淡退后啊，不要让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求你复兴我们，让我们能有火热的传福音的心啊。主啊，你打发我们去收你的庄稼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